大家好，我是 Alan，
我是 Cindy，
欢迎收听 AC 交流电
Tiamo。
可以，这开场不错。
可以什么？
OK， 我刚刚突然想说你讲 Tiamo 要干什么。
Tiamo，
对，我们今天要聊的呢就是西班牙朝圣之路。你有听过西班牙朝圣之路吗？
听过。
你是听我讲的还是你本来就知道？
我认真听过，我也是蛮博学多闻的好不好？
那你觉得？
我也是会听 Podcast。
对，虽然我们的访纲啊有写说我要介绍一下什么叫西班牙朝圣之路，可是我觉得这个介绍起来太漏漏等了。要不要听众如果听到想了解什么是西班牙朝圣之路，自己去 Google？
我告饼多有这么懒惰的主持人吗？没关系啊，就是你想了解朝圣之路，待会其实就会听到了。
我可以先快速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西班牙朝圣之路。
那我就是输入指令哦，请您介绍一下西班牙朝圣之旅30字之内。我都这样跟 ChatGPT 下指令。
30字很难呢、欸
啊，你不是要简短？我怕你讲5分钟、啊。
这边随便就已经快要100个字呢。
好啦，80个。
好啦，我先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西班牙朝圣之路，它又叫做圣雅各或是圣地雅各朝圣之路。它是前往天主教圣地之一的西班牙北部城市圣地雅各的德孔波斯特拉的朝圣之路，主要是从法国各地经由皮里牛斯山通往西班牙北部的道路。而且这个朝圣之路它已经被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登录为世界遗产。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西班牙朝圣之路。
你有走过是不是？
我当然没有走过啦。
那你凭什么跟人家聊？
因为去年呢，我有2位非常好的朋友，他们就放下了一切跑去走这个朝圣之路。而且据我所知他们去1个多月。
放下一切是有多一切？台湾房子卖掉、啊、
没有没有没有，
车子卖掉、
就是、放
这样子、哦、
放下了在台湾手边的工作，然后好好的去走了一趟西班牙朝圣之旅。
好，那今天我们就请 Alan 的好朋友来跟我们聊聊这趟很奇幻的朝圣之旅。我们欢迎 Kai 跟 Jim。
hey， 大家好，我是 Kai。
嗨，我是 Jim。
就我想要先跟我这2位好朋友，虽然我已经跟他们都聊过了，但是我还是想要让你们2位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你们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知道西班牙朝圣之路。
应该是说其实这一条路的话，在之前可能有时候在书上啊或者在网络上啊大概有看过，知道有这一条路，但当时也是觉得说谁那么有空可以走那么久
哦，欸，真的是很有空欸。
对啊，
因为要走，你们两个走是走了大概1个月对不对？
36天。对，
超过1个月啊。嗯，
那因为当时觉得好像看到的书啊或什么都在讲西班牙朝圣之路，讲的就是是一个就是心灵沉淀之旅啊，那感觉就是要走得很累很可怜很辛苦，那所以那时候就只是属于知道的状态，说哦有这一条路，然后有些人会去走，所以最早的机缘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我想问说又是什么样的因素会让你们决定要进行这一趟奇幻之旅？是凯自己主动提，还是说你跟俊讨论完之后就这么临时的决定了说要出发？
对啊，其实是我自己某一天我就说我觉得我们要出去来一趟旅行，然后我就自己开始去找。我认为当时应该是说很想要出去换一个环境，也因为刚刚好工作到了一个段落，那你也觉得说诶可能以后也很难有一个这样子的时间去安排。可是问题是你要出去一趟，那你就要花钱，然后你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想你每天要去哪要做什么。那可能去到一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做什么计划，你也没有真的很放松。那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之间这个西班牙朝圣之路就从我的脑海中就跳出来，我就觉得说诶 OK， 那我赶快来研究一下。那我就发现说你只要去到那边，事实上你的沿途你住那个庇护所也好啊，吃东西也好啊，那其实就等于是一个消费相当这个亲民哦，一路上又可以非常的运动又很健康，又可以认识朋友，对不对？那可能看到很多风景就想说啊那就这个吧，其实并没有非常非常的深思熟虑，但我觉得当时就好像它就是一个 一个最好的答案。
那我想问一下，你在当下决定要走这个朝圣之旅的时候，那个时间点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心情是好的吗？还是有没有遇到什么样挫折或不开心工作什么样子的事情？
我觉得当时应该就是说工作已经到了某一个倦怠期，你已经工作出社会十几二十年，然后就是你已经知道工作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你在下一个工作之前，你其实也知道下一个工作大概一开始之后，你就不可能有时间有心情到去别的地方，所以好像就觉得说，诶，你不把握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真的要等到退休了。
那退休可能又走不动了。
对，
那知道为什么刚刚问这个问题？因为你只要 Google 西班牙朝圣之旅，就会出现伤心的人都在走朝圣之路。
可是我看到都是什么类似精神洗礼、心灵沉淀
啊，就是伤心的人才要心灵沉淀、啊。
伤心的人不是不能听慢歌吗？
对啊。
欸、那我想问一下俊，凯跟你说要去这一趟旅程，而且你看至少就是一个月，嗯、你那个时候的反应是什么？
我就说好啊
我相信你当下是不是不知道什么是朝圣之旅，还是其实你知道？
我们是有一起做功课，可是我就觉得说旅游有很多种方式，这也是其中一种。我不会觉得说因为你可能要自己背着自己三十几天的行李，然后每天都要走二十几公里的路就很辛苦，然后就是拒绝了这样的旅游方式，我是不会这样。我觉得
你人好好哦，
因为他射手座，
我一定会秒拒绝。
他就是很喜欢享受这种
不一样的挑战。
跟他说了，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挑战。
对，就是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
你请不要当我讲到射手座的时候，你脑袋自动带入另外一位的画面。
我现在没有，我会把它取代成俊的脸。
也是有好的射手座。
对，我现在有取代成俊的
脸。然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刚刚前面不是有介绍很简单的介绍吗？据我自己所知，就是朝圣之路它有很多条路线，你们走的是
法国之路，
它有没有分难度的那种分级，难易度的分级？
其实有，但是就是说法国之路相对之下它是有难的部分也有简单的部分。那像是它的因为其他的路我没有走过，但是我之前在看的时候可能像是它有一些原始之路啊，北方之路啊，哦，那有的人就会说因为它走的人没有那么多，所以它相对之下你可能路况啦，或者是说庇护所啊，好，那些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选项。法国之路我觉得我那时候做完一些功课之后，我觉得第一就是它的长度是横贯的这整个西班牙，然后它在沿途因为它是最多人走，所以你要找住宿的，你要找那些路标啊，
会觉得资源比较多。
对，就是说你比较不怕说可能在这中间你就会没有办法找到有什么资源的系统。对啊，所以那时候那个法国之路我觉得是如果要入手的话，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刚有提到说其实这个旅程啊，凯跟俊你们走了一个月，是刚好整整一个月吗？
36天，
所以超过一个月。
对对 对, 对, 对。
那在事前出发，其实刚你们有说做了很多功课，可是你也要背所有的行囊对不对？那你们是怎么准备这些东西？你怎么计划说哦，诶，这36天我要带什么？那吃呢？吃现场吃东西药啊，还是你们怎么做这个行前的准备？那又花了多少钱？
OK， 我们大概就是出发前的话就看一些有一些 YouTuber 啦有一些 YouTuber
网络做功课，
对，他会分享一下说他怎么去 packing 这样。那但是就是基本上我们看完之后的概念就是，第一，你一定要有好的登山包，不要在登山包上面省钱，
这是第一点，
这个是一定要的。因为有的人他就是为了要省，然后他选了一个不好背的登山包。那我们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你背了一个不好背的登山包走二十几公里，然后你身上还要背快要10公斤的东西，那你就是等于是在让你自己在身体在更受伤害。
那这样子在这个包包里36天，请问是准备几天份的衣服啊？
我们其实就只有身上穿的跟包包一套
还有一套睡衣的。
哦哦，睡衣 yes， 有
内裤呢？
没有，就是两套啊，
两套。
诶，所以你们36天就这两套
对啊，
在劝局而已哦。
对啊，所以你会、
啊、可以洗衣服吗？
可以啊，
可
以啊，
洗了隔天干得了吗？
干得了，
干得了。
也有有时候会没干，但大部分都干得了，因为西班牙就是太阳，我们去的时候太阳很大，
就是阳光明媚，
热死。
你们是去，你们是去年几月？
四月底。它其实来说的话，你就会看到在走路啊，每天每个人第一件事情到庇护所就是冲去洗衣服、嗯、然后赶快洗，然后赶快放在那个庭院啊或什么地方晒。那有的人他只要隔天他没有办法干的话，他就会挂在他的背包后面。
哦，这也是一个方式。
对，一边走一边晒。所以基本上来说，你就是包包里面一套，身上一套，其实就已经够了。就买
那么大的，你看哦，那么大的登山背包，身上一套，那所以你包包好，现在目前只装了一套要换洗的衣服啊，其他要装什么？
其他的、哦、其他就是我想想看，药啦，哦，
睡袋，
哦，睡袋，
哦，睡袋就占蛮大一部分、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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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想到这一趴了。我们之前吃饭的时候，他们有跟我分享他们的睡袋啊，就是凯讲宁愿花钱买好一点的，就譬如说背包让自己走路背得舒服，他们的睡袋是买那个收起来好像只有一个手掌大，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那种超级保暖的睡袋。
哦，那还有什么睡袋？还有什么、嗯、
睡袋、拖鞋，你一定要带一个拖鞋、嗯、因为你一到那边你走了一整天的路，你一定是马上把你的鞋子脱掉，所以我们那个拖鞋也是一个比较占体积，但我们就是买那个台湾的很舒服的拖鞋，那个比较轻。然后其他的东西就是洗澡的啦，
嗯，哦，就是洗漱用品。
对对对，洗漱用品我们就一直就是力求在旅程结束把它用完，
就是刚那种小瓶的随身瓶的，
所有都是刚刚好的计算，
所以不可能有吹风机这种东西、哦、有带吹风机哦，
这个就是整趟旅程。
对，你要分享吹风机有多重要，
我觉得这很
超重要的。你每次只要一拿出那个吹风机，整个房间都是羡慕的眼神，
就像小时候的大同电视一样。
对，就是那个是一个很少人有带，基本上一路上可能我觉得可能没有看到，
没看到，
对，没有看到有人带。我们是去买那个
折叠的，
对，那个小型的折叠的
旅游用的，
旅游用，然后很轻，它已经算很小了、嗯、对啊，然后那个风力又很强，然后每次只要一拿出来，然后每个人都默默的，
哎，收租金啊，一块两块都好啊，开始要收租金啊。
他们都不好意思，但是我就有时候会想说，哎，其实对啊，我有时候会问说，哎，你们要不要用这样？那他们一般男生是就会觉得说啊，没关系啊，我一下就干了。
所以我刚我就在想说，洗头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那洗完头发，像刚刚衣服你讲嘛，如果没有晾干，我可以放在背包后面。可是你知道头发齁，洗完没有吹干，36天会臭，所以有吹风机很重
要，很重
要，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可是这样听完，这个十公斤的包包，现在可能大概只有三公斤，
对嘛？所以我一直在算，你知道吗？往上叠加，那还有什么？为什么要背？因为我相信那个背包很大，可能搞不好都有你们半个人高吧。嗯，应该至少到大腿高哦。
我们好像是买38跟42的。
我们买其实没有买很大，因为我们当时就是算说我们没有要背那么多东西。它其实这里面的重量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有两大杯的水哦。
啊，因为就是可能怕路上
沿路要一直补水。
对，
欸，所以你们每天到了庇护所，嗯，你们出发前早上起床出发前都要把水补满，对不对？
一定要装满，嗯，对。那因为就是说它就是很热，所以你其实那个出水是很快的，然后通常只有一瓶的话是不够的，
绝对不够。
对，那所以我就一定是两瓶。那你那两瓶其实加起来就是差不多要两公斤多，快三公斤。
所以其实你有一个空间是要装水，这还蛮重要。
对对对，
我还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耶，请问你们有带酸痛贴布吗？
哦，哈哈，有啊有啊有啊，
因为我们中间
还分给外国人用，
我们自己好像没有用，
我们自己没，反而没有用到，欸，我们自己没什么用到。
我们中间遇到一个，他是匈牙利人，一个帅哥。
哦，帅哥才要分人家是不是？
我们刚好前一天跟他住在同一个庇护所，然后我们隔天开始走路之后，大概可能要吃饭的时间又遇到他， 然后他就一副快要撑不下去的样子，他就说他的脚很痛，
190几公分，然后很壮，
又高又壮的帅哥，
然后又帅，
他是真、嗯、他真的长得蛮帅的、
欸、你有跟他合照吗？
有啊有啊
有。
可是为什么你没有之前没有分享给我看到的？
请问有留联络方式吗？
你想要更帅哥？
有啊，我有加他的 Facebook。
等一下转给我、哦、谢谢。这很重要。
他其实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就是走朝圣之路的，他就是说他就上网看啊，然后觉得看起来不错啊，好像很轻松啊，他就觉得说、
哦、他觉得很 easy， 但
对对，然后他又觉得说我这么壮，对不对？然后他又年轻又很多肌肉，常常在健身。然后我们在前一天为什么对他印象深刻，不是因为他长得帅不帅，是因为他拿出了一个很大的毛巾，饭店好像饭店那种擦身体的那种、嗯、
超大的浴巾，很豪华的那种、啊、
就是
很厚的那
种。 我没看到他拿出来就傻眼了，就想说天哪，你每天都要背着一个这么大的浴巾吗？就是我们是用速干的毛巾，运动速干，然后擦一擦，哎、欸，挂一下，很快就干了。
哎、欸，这可能是他的小贝贝啊，
有可能哦。
人家就是要闻小贝贝的味道啊。
不知道，但是他那个真的很大。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因为他就觉得很简单，所以他也没有做什么功课，
掉以轻心啊。
对，然后他就背了很多，他走在路上，那时候他应该走三天吧差不多、嗯、他就是他突然发现他背了一大堆根本没有意义的东西，
就代表说他的功课做的方向是错误的。
他没有做功课啊。
对，他没有
做功课，他以为就只是单纯的走路。
对，他想说就是走路，然后风景很漂
亮。可是那代表他以前从来没有可能走路一次，一走一整天。
对，
应该是因为他可能都健身房运动，因为他很壮。
因为我记得凯那个时候有跟我分享过，你好像说你不知道走到第几天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快死了、
哦、
你就觉得你好像一个行尸走肉，你只是一直跟着进的步伐。
是啊，我大概应该是前五六天，我几乎走路的时候我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就好像是到了类似撞墙期那种感觉。
对，就是我已经是就是用我的意志在走路。对啊，然后我就完全没有办法说话，因为我已经累到就是无法言语，然后每天就只能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就一直在想说哇还有多久，
好了没好了没，
然后又上坡，然后上坡又下坡，下完再上。
你在那一刻你有后悔吗？
诶、有啊，我第一天就后悔了。
等一下，你为什么第一天就后悔？
因为我们第一天呢，其实理论上啦，就是很多人他飞到法国之后他会休息一到两天调一下时差，然后他再开始走。但是当时呢我就是觉得不要浪费时间，所以我们一早上到法国之后就马上坐火车，然后赶到他的那个法国跟西班牙的边界的那个小镇，就是要出发的小镇。然后我们到的时候就有一些波折，结果我们真的到了那个住宿的地方已经晚上九点多，然后晚上九点多呢，然后我还是觉得是说没关系啊，我们就明天，因为我已经订了后面两三天的住宿嘛，那我们说明天一定要出发，然后我就说啊没关系啊，明天早上就七点多一样，对不对？ OK 啊，对不对？这个就走路嘛，走路有什么难的？
有什么？
对，我就非常的就是很 easy 这样，然后就说啊好啊，然后早上起来还精神饱满，对不对？觉得诶很不错，然后去拿那个朝圣的护照，你就可以盖章了。然后他也说诶你这时间出发很好啊，然后我也觉得诶不错，
你看对吧，
对，
完美吧，
对，然后诶一路上走啊，然后看到很多这个外国人他们不同的原因来走朝圣之路嘛，因为一开始走大家都很嗨，所以就会一直聊天啊，你为什么会来啊，然后哦怎么样，你打算要走到哪里啊，
没想到这也是耗体力的开始。
对，我插个问题，所以代表从那边出发的都是 day one，
对，都是 day one，
大家才会这么的有精神。
对对对，
然后还
每个人都精力充沛，
对，每个人都好像还是就是很开心很愉悦的来聊天，对不对？
那刚你有讲到订住宿，我们现在你前面也做了很多功课，你们两个出发前你有规划大概过说诶我这趟旅程我们平均每个人要消费多少，要花多少钱？
其实我没有定一个只能花多少钱，
就是你大概觉得我的范围是多少。
哦，我会觉得就是说可能一个人就是8到10万，
对
哦，那因为旅途中不好说嘛，嗯，哦，那所以就是
有一个 range 8万到10万，那真正 旅程结束之后，你没有结算过？差不多是这个范围内吗？
差不多，差不多。哦，因为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去的时候刚好就是疫情后，很多全世界各地的人，他在疫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走朝圣之路，所以疫情后第一次的最多人走就在我们去走的时候，再加上通货膨胀，然后所以
相对费用是高了。
对，就是比起我之前做功课的时候，其实它已经贵了。可能你以前看他会说哦，一个晚上是8欧元，但是等你去的时候你就说诶，怎么变12欧，
还是得付啊。
对啊，然后本来说诶，晚餐可能是15欧，然后大概是他就变18或者是20，然后我就发现说，我也跟很多外国人在聊天，他们也是说对啊，他说整个通货膨胀就是差很多，他们的预算也是整个要稍微拉高一点点。
那像你们在这整趟旅程刚刚有分享过，比如说哦，可能时间第一天开始很兴奋啊，然后有住宿啊，还有遇到外国人啊，比如说像刚刚那个戴大毛巾的帅哥啊那还有没有遇到什么样让你觉得你到现在还忘不了印象很深刻的人？
其实他这个一路上我觉得有很多人都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像有一些是我们有遇到一个韩国的女生啦，嗯，哦，然后一个韩国女生，她就是我们在凌晨出发的时候，因为太热了，我们凌晨出发遇到她，她以为我们是韩国人。
안녕하세요。
对，因为那一路上很多韩国人，所以我们很常被认为是韩国人。
你在那路上只要是亚洲脸孔，他们都觉得是韩国人。
对，
诶，这代表朝圣之路在韩国是一个很夯的。
对，
很盛行的，
旅行
的很盛行。
那
对，
你们这路上有遇到台湾人吗？
有，
除了彼此之外的，哦，
有。其实我们遇到的台湾人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哦。然后也有时候路上遇到的就会有打招呼的，然后又遇到一对夫妻，他们是退休的哦，然后老婆陪老公来走，这样子就有点无奈的老婆但是他们两个就是我觉得也是很有冒险的精神啊。那比较遇到多的是台湾人一个人走，那我们后来也是有认识一个彰化的女生啊，那她也是一个人在走，然后我们后来就又跟她一起在后面的旅程一起走这样子。对啊，
你不觉得一个人去走那个朝圣之路走要走一个月很厉害吗？
没有，我只觉得他很伤心啊，他一定是遇到什么事，啊，
如果是你，你会一个人去吗？
我不会啊，
就至少要找个伴，对不对？
我不会。
还是你连走都不会去找？
我根本就不想去朝圣之路。
因为你要想泰刚刚在说他在第一天他就觉得他快死掉了。
没有，我就是去法国我就觉得，嗯，我要找一个很漂亮的住宿啊，然后吃可颂啊，喝咖啡啊没有要走朝圣之路。哦，
我突然想到你们那个时候是不是说你们第一天那个叫做什么给稿
哦，对，
出了什么事情分享一下。
哦，对，就是呢我们第一天走的时候，欸，因为我们就其实比较晚出发了，那所以一路上就很热，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中间的点，很多人第一天会住在那个地方，就有点类似山腰的地方这样。然后我就跟路上看到的老外，我就跟他们说，欸，我要继续往下走了。然后他们就很惊讶说，你确定你要继续走吗？然后他们说已经12点了。然后我就想说，诶， Google Map 上说在4个小时就可以到了，我就跟他们说没问题的，就是
还好吗？
对啊，我就说我现在去大概就4点多到那个庇护所，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脸上充满了问号，然后我就想说怎么了，然后我想说哦没关系，反正他们都订好住宿住那，我就说拜拜。
他心里一定有想说马卡我台湾来的哦，
而且那个时候才中午12点。
对啊，
对，然后我就想说你们就休息了吗？
你又看过 Google 就说我到下一个庇护所的时候4个小时嘛。
对 对，
可能4、5点我就到啦。
对，
然后发生了什么？
然后我就一直走，然后太阳又很大，然后又没有遮蔽物，然后呢又没有东西可以吃，然后我就一直走一直看，诶，怎么4个小时还是走了2个小时之后还是四个小时，然后我就开始觉得有一点充满问号了，然后我就想说诶，怎么会这样。当然我后来回台湾以后，我其他朋友就翻白眼说，你都没有在爬山的齁， Google 跟你说2个小时是在山路里面健步如飞的
所以那个外国人就想说，公哎呀， 你说人家骂卡，他们才在后面想说。
对，而且我觉得外国人会这样问他，那代表他们是有经验的。
对，
他们已经给了你一些提示跟该注意的讯息出来了。
对，我是已经走到后面的时候，走到山顶的时候，我就已经累到就是想要把包包一丢，就直接躺在路边睡觉了，就太累了。因为我并不是平常那么爱运动的人。就走走走，他就一直说啊不行，就是不能停下来，然后俊也在旁边一直说，
所以是
你不能停，
俊一直在旁边，
对，他就一直说你不能坐下来，他说你坐下来你就不会走了，
这就有点像说你不能睡，你睡着你就会醒不来了就是那种感觉啊。
但是你已经走到，再加上你第一天，然后你的背包跟你还没有那么合，你可能整个没有拉好还是什么，重量也没有很平均，然后你就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就觉得很厌世，然后你就一直看 Google Map， 想说两个小时前他说还有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后他还有一个小时四十分钟，那我到底还要走多久我才可以下山？
而且各位，
对，
记得吗？我们是没有调时差的，
对，
我们爬山的时候等于是台湾的半夜，
诶，是很痛苦诶，就是你没调时差，你正在爬的时候是本来你在台湾该睡觉的时间，所以看那个时候就是一副快死掉，你是用什么心情在看待？
没错，
我跟你说，我只能一直鼓励他，然后我一直还好，我就想说还好，我有从台湾带了几包饼干在身上，因为我要过那个霹雳牛十三，所以他就是前面就是一路不断的向上，然后我们平常没有在运动了，然后你突然要一个没有运动了，然后突然爬那么多山，身上背十几公斤的东西，
然后又没调时差，
又没有调时差，
所以你刚前面说Google Map 讲四个小时，你走了两个小时还是在往爬，就是往山顶的路上，
对啊，
你还没有过那个山顶，
还没有，
所以你就使出了饼干， Jim 就使出了饼干之术，
我就赶快先让他吃一次，因为我都觉得他可能血糖低还是，你就觉得他整个都没有
躁郁了，不舒服了，
嗯，不舒服了，没有体力了。
我是真的已经一路中间还看到一个避难小屋哦，我都很想说就直接进去躺在里面睡觉好了，就是已经就是你根本就不想走了，你太累了，然后但是你也知道说你不能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因为他其实在山上的时候风很大，你真的会失温，
白天太阳很热，哦，可是山上晚上可能会温度非常低，
对
不对？对，
我们那个时候到下午的时候其实它风很大，你就已经觉得说你穿着外套可是它风一直吹你都觉得很冷，然后你也不能站在那里，你等你要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才有热能在身上。诶，可是这样听起来会觉得说这一趟路这个旅程你要上上下下其实蛮耗体力的，你们一路上遇到的大概都是什么样年纪的人？年轻的啊，像刚刚有说有退休的
都有，
还是都有也有老人吗？
有
多老？
我们有，
有像 Alan 一样老吗？
超过，
不要逼我在那边你在讲我的时候你对面那个跟我是同梯的 哦
不好意思哦，
同梯的，
那有那种你觉得看起来七老八十的吗？
有，
所以他们体力很好，
他们体力很好，而且他其实朝圣之路他有统计过，他大概有20%几以上都是60岁以上的人，所以他其实年龄大的人比例蛮高的，我觉得我们自己一路上我觉得比例可能还超过这个，嗯，我本来以为会年轻一点的人比较多，但其实不是，大部分我觉得看到的可能都比较多是偏中年或者是退休，然后他们就是真的就是想要来这里感受这个朝圣之路，
洗涤心灵，
对对对，诶，
那一定会有人受不了吗？对不对？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受不了的人继续走下去？
我觉得会受不了的一定就是第一次去的人，
不一定哦，
或是说身体有出状况，
对，
那所以你这个问题是说如果我今天走到不要说一半在路途上
我就是
不
行
了
我就是不走了，那这样怎么办？有没有那种其他可以帮助他继续往前走，比如说脚踏车出租站啊，
脚踏车吗？
或者是什么东西？
有人骑脚踏车对不对？
有人，
我记得你好像跟我说有人骑马，
有一段路是有人骑马的，
他的这个脚踏车其实很多，对，我们一路上很多脚踏车的都从我们旁边一直
咻咻咻。你当下有没有羡慕他？
没有，我比较想要被他载了。
不是，脚踏车上坡其实很痛苦。
对，哎，你看他们这样子上，而且他很多路都是山路，其实是那种就是真的是很难骑的那一种，所以你会觉得是说哇，
那算了，我用走的。
对对，我会觉得说，如果他载我，我是 OK。
那这条路会有汽车吗？
看看地方，他有
可以call Uber 还载我吗？
他其实我跟好几个路上遇到的老就是外国人，我们在聊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也是在说有时候真的是累到真的快受不了了，那个地方就没有办法叫车。他说但是等到你去到比较好一点的地方了，
你也不想叫了。
对，你又不想叫了。那他其实前面的，我必须要说前面的头一个礼拜的话其实是最难，其实你过了前一个礼拜，我觉得其实后面就还好。
所以他有一些路段是可以叫车，有一些路段是完全没有办法叫
车
的，车
子是进不去的。
哦，
对，但是他有一些地方就很有趣，那是比较后面的。
我跟你说之后我会叫他们分享一件照片，你看了你就知道，根本就是鸟不生蛋鸡不拉屎，看过去一片荒芜。
他有些人他就是会在后面的，因为他其实100公里走100公里就可以拿证书，那所以有一些人他只走最后的100公里，那最后100公里其实就是几天就可以走完了。那他的那一些就是很多都是走体验的，他就会
走。你说所以走最后100公里，所以是有可以用切西瓜的方式哦。我就只走后面一段哦。
可以啊，可以啊，
也是有这种路线就对
了。有，其实最后的100公里是最多人走的，哦，你就大概到最后那100公里，你就觉得就是很多人就是去郊游的。
100公里是从台北走到哪里？台中吗？还是新竹？
啊，到台中好像要200还300，应该，
哦，所以差不多桃
园，应该大概新竹
，
新竹苗栗，
因为这样我才有办法去
差不多
想一下那个长度。
看，我觉得你们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你们一定都是每天住不同的庇护所，那你们这样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庇护所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大家住在里面是什么样的状况，那每天你们的饮食呢？因为我从一大早，你们不是说日出就要出发，甚至还没日出的时候就要出发，
嗯，对，
那我中间路上呢要吃什么，午餐要吃什么，嗯，对不对？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听众他们知道一下。
因为他也有 APP， 然后你就可以提前去看有什么样的庇护所，那他其实有点风俭游人啦，哦，那他也有很便宜的，那也有那种饭店型的，但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那像我们住的话，我们几乎这一趟所有种类都住过了。他有公立庇护所，公立庇护所就是最便宜的，公立庇护所的话他可能就是6欧到8欧哦，然后你那个就是排队。
可是公立庇护所大概像什么？我们的比如说青年旅馆吗？还是再简单一点？
它是大通铺吗？
它是你看过去大通，但是其实都有床架，
然后
不是睡地板的。
会分男女吗？
不会，
不会。
所以我今天住这个大通铺是有男有女咯，
都一定是男女混。
所以就是一个空间，
因为很便宜啊，
打开进去
一个人才200-300块，
然后一人一张床，
对，
就这样子，
对对对，
没有什么其他的设备。那有卫浴吗？
有卫浴，
有卫浴，
可以让你洗衣服、洗澡，
对，
很简单的。你说这是一种形式，那还有什么样子的住宿？
那有一些就是说，可能就是别人开的，类似比较像民宿类型的庇护所，
哦，这就稍微好一点点，
对 对, 对，
可是也贵一点，
可是那个应该就贵很多吧？
嗯。不一定啦，就是可能差不多15欧到20欧。
15欧也不贵啊，
其实不贵，它只是说它比那一种就是说，因为公立其实也有好的，其实它有些地方公立的设施也不见得比私人的差，
嗯嗯，
哦，看地方。那但是基本上来说它的比较好一点，评价又好，价钱没有很夸张的那种，就是你要早点订，嗯，或者你就很早就走到那里。
那还有再高级一点的住宿吗？
再高级一点就是饭店型。
所以你们也有住饭店型的？
也有住饭店型的，就是想要休息一下的时候，我也真的会建议就是说不要每天，因为我们有遇过有的人不是说他没有办法消费这个金额，是他就是纯粹想要刻苦，他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就是住这个让我自己身心疲惫的地方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就是没有必要把自己搞
我要住让自己身心疲惫的地方，这一句
路边啊，
对，那就在自己
睡
带一个个人帐睡路边就好啦。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聊天，我跟朋友说我去朝圣之路，很多人觉得这是修行之路。
没有，这个有点，
你知道为什么？
这有点像苦行僧。
对，而且因为他其实，我们如果假设啦，我们不懂的人、不知道的人，你如果网上 Google 朝圣之路，其实很多他都会跟什么寺庙啊、宗教全部都挂在一起，所以才会觉得说这好像是一条修行之路，然后才会觉得说住什么饭店，你就给我睡庇护所、睡路边，会有这种连在一起的想法。
确实有一些人他会抱着就是说他不应该在这个旅程上面有享受到的地方，那但是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应该就是每一种都可以试试看，而且有时候你真的连续了好几天都住在大通铺里，然后呢就是很复杂的味道啊。
大通铺有蟑螂味吗？
没有蟑螂味，没有蟑螂味，
脚臭味，
对，
脚臭，对不对？
因为很多很多外国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哦，所以大家都还有去洗澡。可是你到后面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去洗澡的，
就累到不想洗了。
对，他可能也觉得就是说，他还好我今天没有流很多汗。
你、欸、这你会疯掉哎、欸！
我没有要去啊，
脚臭味加体味，
我不行。
你可能门一推开那一刹那，你就
我就昏倒了。
就是到后面你就会习惯了。
说我觉得有洁癖的人去真的会比较辛苦。
对，我觉得有洁癖的人去是真的很辛苦。那我们也有遇到过那个菲律宾的、有一个女士，然后她就是住饭店挂的，对，她是只有万分无奈的情况下，她才有可能去住庇护所，就是她真的订不到，她才会去住一下这样子，对啊。
所以就是像庇护所，或是好比较私人的民宿，或是饭店，你们都住过了，
都住过。
你就是想说，反正我都这一趟旅程了，不同的我
都
稍微体验一下。
他也有那种就是说纯捐献的哦，他就叫 donate
水洗吗？
对对对、嗯、就是他不会规定你多少钱，那他就会给你住宿，然后供你一餐，那你就是自己看你在走的时候他就放到他的捐献箱里面、
欸、所以这个朝圣之路的起源，他是不是就是像可能在古代大家从四面八方要去到类似梵蒂冈，就是某一个圣地要去朝圣，沿途上这些居民他们已经很习惯，也知道说每年大概什么时候会有许多信徒走这条路。
诶，对，他其实就是他当初就是一路上过去都是就是你就是为了要去要去朝圣嘛，要去参拜这个圣人的遗体嘛、哦、那所以他一路上的人就等于好像你就是会给他吃住啊，那他作为回馈他可能就会给你一些不管是帮你的忙啊，或者是给你一些金钱这样子。那所以他到后面发展成就是很多，他因为太多的人，所以他就变成好像庇护所的形式，但是他其实用捐献类的比较少啦。
你刚刚有提到最后是要去看圣人的
遗体
圣体、嗯、
对，
那你们有真的有到走到最后去看到那个圣人吗？
应该就是说他们说就是那个啦。
那个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没有，他其实就是你就看到他在那一个位置而已，你看不到那个，你不是说瞻仰仪容那样子。
哦，不是哦，
不是，
我以为就可能像是佛教的话，他们佛教可能就是我去参观某一个圣身的舍利子，
他其实就是告诉你说，哦，他就是在里面的这一个地方，他就可以给你看一下，他就有一个隔着一个玻璃啊之类的。
那个镜有拍到吗？有拍照吗？还是那边不能拍照？
他那个我没有拍啊，但是我觉得可能也看不出来，
也看不出来它是什么、嗯、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就是最大的感受，我自己在路上啊，其实我很少遇到是因为宗教问题去走，就是宗教的原因、哦、
就问题都是像心底说的悲伤伤心去走，是不是？
我也伤心。
也还好，其实我遇到最多的就是说可能是退休夫妻哦，然后他们想要就是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两个人一起，然后美国的啊，像美国的、加拿大的、哦、澳洲、纽西兰，他们蛮多都是退休，然后他们想要一起出去找一件事情一起去完成，然后他们觉得走朝圣之路很有意义。那如果是说年轻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很多有的是说，诶，学校 他可能刚好他现在是有时间的，那他觉得他出社会他没有这个机会再走。我觉得反而很少是说他有一个很特别特别的原因他想来走这个东西，这条路。
对啊，因为这趟旅途一走就是一个月，至少一个月，对不对？
所以你让我听，从刚刚你们这样总结起来我知道了，就是有钱
有闲
有闲没什么事做OK 我们去朝圣之路吧。
对，
没有，也不一定，应该说有些人他就会把这个变成他好像人生的一个
目标。
对，然后像我知道路上也有遇到有的，他就是说他分段走，他可能每年他来走一个礼拜或者是十天，然后、
然后他下次来的时候从他去年走到的终点
再接着走
起点开始。
对，他可能就会隔很多的时间，然后甚至隔几年然后再回来接。而且我那时候遇到一个英国的女士，她在跟我讲的时候，她就是说她已经是走第二次了嘛、她走第二次，我就问她说诶你为什么会再来，她说因为她住在英国的小镇，她说她每天她觉得她在路上她想要交朋友，她觉得她很难做这件事情，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她说可是你走在朝圣之路上，你每天都可以跟很多不同的人聊天，
你可以随时随地随便跟人家说 hello。
对，就是说因为整条路上的人在走的人其实大部分来说都非常非常的友善，然后就是他们都会觉得说就是好像很自然的你就会跟他交流，因为我晚上吃饭的时候会吃就是朝圣者晚餐啊。
OK， 所以那你们这个月到底都在吃什么？因为36天、那早中晚餐，而且在欧洲，因为欧洲我之前去过，我大概到第三天开始我就怀念台湾的鸡腿便当了。所以我那个时候你们回来，二宝跟我说你们去了一个多月，我就觉得哇，一个多月那吃东西呢，
真的我完全觉得台湾的、这个小吃哦，在那边开哦一定大卖。我们一路上一直在说哇，现在要是出现一个咸酥鸡啊珍珠奶茶不管它多少钱我都买。
那代表你们已经对那个食物已经吃到有一点点厌烦了。
因为我们刚去的前几天啊，因为他开始的地方其实是属于西班牙比较乡村的地方，那所以他们基本上来说他们也不太说英文，那可能因为游客实在太多了，很多人就会说啊，你就用那个 Google 翻译就好了。但是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想看你的翻译哦，我很多时候我要给他看他就把我的手甩开，可能就太多的人就一直说诶你来读，他就会觉得是说你要什么就跟我说就好了、我也不会西班牙文。所以我一开始的头几天我都是每次这个进去，因为走一走他可能中间就会有一个好像像 bar 或者是说咖啡小的那种咖啡厅，那你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要跟他讲，你就只能跟他讲说 croissant 我就每天进去，
所以你每天都吃可颂。
对，我每天进去我就看一看它，因为里面都没有东西嘛，你又不能只说我要这个，
然后你要给他看那个翻译他也不看，
他也不想看，然后
他就是你跟他讲英文他可能也听不懂，
他听不懂。对，
你要就是有办法去跟我讲西班牙文。
对，然后我就想说啊真的是很痛苦，然后所以我到前面几天我每次一进去我就说 croissant， 他就哦 croissant 可以，这个我知道哦，我就给你 croissant。然后吃到后来呢，我到后面认识一对美国的母女，我们在讲这个笑话，然后他们也笑到，他就说哦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前几天每天都在吃croissant。
不是，那我不能直接就我现在眼睛看到用手说 this on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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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吗？
没有，因为他的那些店啊，中间会经过的店他其实就是小小，好像有点像台湾那种就是可能嘿比较像干妈店那一种的，那可能就是说他的东西不见得他都放在那里，那你想要吃一些你想吃的，那你可能就是要跟他讲说我要点什么。那我之前中间还试过说给他看图片，那可能他我觉得啦，因为我们前面几天的时候我们其实出发的都比较晚，那可能他都已经觉得很烦了，
他被烦过了。
对，我都可以感觉到他们已经就觉得说啊，你们这些观光客就是你们都没有做功课嘛，你们没有要学几句西班牙文
除了葛松以外。
对对对，那当然晚餐的话都对比较好一点，是庇护所它通常都有朝圣者晚餐，你可以点。
朝圣者晚餐内容是什么？
它就是会有一个前菜啊，然后一个好像比如说意大利面啊，有的是可能鸡肉啊。啊，
就是它是一个 set 一个套餐，
一个套餐，
一个套餐。对，我想想看，我们其实吃过不同价钱的，但大概15到20都有了。
诶，像欧元是35吗？
现在哦，现在可能差不多啦，
所以大概就是500块到700块之内。一个 set 一个套餐，
一个套餐，
对，
好吃吗？
看
你刚刚表情好微妙哦。
有好吃的，也有就鸡脊的腰啊，那
哦，鸡腰。那你这个时候，你们就是经过了这一段时间下来，有没有曾经想说，我当时怎么没有放几包维力炸酱面在我的背包里面？
有，
对不对？
我真的会觉得说要去呢，一定要带一些就是好吃的。你真的会有无数的时候，像我中间有一度就很想很想吃泡面，然后很想吃，然后结果呢就去看，我们那时候是在Pamplona 嘛，它其中一开始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的时候，
对啊，到大城市应该好歹我可以吃到汉堡跟可乐吧。
有有有，到大城市的时候，我们到第一个大城市的时候，这个也是蛮好玩的哦，因为我们那时候才第一次到了西班牙的大城市，然后我就说啊，太好了，我们可以去吃一些就是好吃的东西了。结果就那时候大概6点多，差不多吧，
五六点
的时候，然后就一去餐厅，然后他都说我们没有开，然后我就想说奇怪，怎么都没有开，然后呢就走了好几家，就他门都是开着的，然后灯也是开着，可是他就告诉你说他还没有 open。 那你就想说怎么回事，我怎么就是我现在想吃东西我都找不到东西可以吃，然后才发现说因为西班牙很晚吃饭，
对，他们好像7、8点以后才
吃，对，但是我们已经快饿死了。
所以是不是代表他们西班牙那个天黑的很晚？
我们那时候好像是7、8点才开始天黑，
对，
所以他们的 dinner 是7、8点之后咯。
对，
你们在4、5点、5、6点那个时候去，
因为我觉得因为朝圣者都是一大早就开始走，然后我们晚上也会比较早睡觉，因为隔天又要很早起床，而且你一天就走20几公里，所以你就只想赶快吃一吃，你就要回去躺着然后休息一下，你就要去睡了，所以你根本不太可能说等到很晚你才开始吃你的东西。然后我是觉得是说，我一开始我就知道西班牙比较晚吃晚餐，可是我会觉得说在一个比较大的城市里面，你应该还是比较容易可以找到就是譬如说素食店啊或什么之类的，对啊。然后结果后来就是真的没办法，我就只好说那好吧，然后我去找那个观光区，就是真正的就是观光客在去的，那就去到那边，他的店就是开一整天，因为观光客没有在照你的时间表啊，就赶快吃一吃，就赶快回去休息。
那一天就有吃到比较好料的，
对对对，那一天就有吃到比较
有吃的比较爽吗？
有吗？我们真的太饿了，
真的太饿了，对不对？
就是好像就很久没有吃到一个真正的食物。
我觉得这样听下来啊，住宿其实不太会有问题。可是如果说以后，或是我们的听众听到这边有兴趣要去走的，我觉得吃的这方面可以建议什么你知道吗？你用翻译没有用，因为他们不看嘛，可以自己做图卡。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不然你永远就跟卡一样进去就是可颂可颂可颂，
就带泡面啊，
泡面你也带，你也没办法带太多啦，
就是不要带厚的浴巾，宁愿带泡面。
因为我爸吃全素，我爸之前很可爱，他叫二宝帮他做了用 A4 纸印出来的图卡，而且印了很多张，上面就用日文写说，因为日本人的树跟我们台湾的树不一样，他就用日文写说香菜、葱、姜、酒啊那些都不能，蛋也不能，特别标示出来，用一张 A4 纸印出来。这一招我爸回来之后一直呕漏，说他只要到了吃饭的时候，他直接把这张这样秀出来，然后店员很认真看完之后就会一直点头说 OK OK OK。 你知道，所以这招可以学起来。
好，
但我会建议大家要学几句西班牙文。
不是学你想吃的东西，
西班牙文哦，心底很会啊。
哦，好哦 ，OK， 我们下一题。
刚刚这样一路听下来，我就可以知道说，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去年他们回来，我们后来大家约出来吃饭，我一看到他，我就说：“干，你怎么这么瘦？”
你有说干吗？
有，他瘦了至少10公斤，但现在你看到的是已经复胖了啦。
哎、欸，好过分！
有胖回来一点，有胖回来。
他真的瘦得很明显，你光这样听他讲下来就知道。我本来是想要问他说为什么可以这么瘦，可是其实我这样听下来我就知道他为什么可以这么瘦。
对，你不用对着我讲，我还是不会想去。
你们一天走20公里？
超过20几，20，我们最多是走32一天。
那有看一下一天走多少步吗？平均下来
3万多吗？3万多是？
哎、欸，那就跟我妹在上海差不多啊。
你知道我跟二宝出去逛个街，我有时候突然跟他说：“干，我现在觉得好累，我们有没有走超过10000步了？”
没有，
大概7000。所以你看他们走3万，每天走，然后吃又吃不好，
所以平均一天20公里，30。
俊刚刚说有走到30过、啊，
对。那如果说平均20公里来算，然后36天，所以那一条路总长是
800，最长是好像。那个路线最多可以走到800公里，所以你换算下来差不多啊，
将近800，
因为他们是20到30之间再走36天，
所以就是台北到高雄，高雄再回来，然后台北再到新竹，差不多这个距离。
台湾绕一圈好像也差不多，
台湾绕一圈差不多，嗯，然后都是用走路。
那你们有考虑下次要走台湾绕一圈吗？
这个问题不好意思哦，我好像也问过，
是他有问过，
我就说那我说俊，那你们这样回来之后你会想要去环岛吗？因为你上次走过那个朝圣之路，可是我讲真的，台湾的环岛的环境跟那个朝圣之路比起来真的
我觉得可能不太一样了，
不完全不一样、
啊、嗯，因为其实他刚刚最一开始想要去朝圣之路是他想换个环境，嗯，啊，在台湾
那我可以建议你，
对啊，
你可能今年就可以去找一下资讯，明年的那个白沙屯吗、哦、粉红超跑你可以跟着走看看啊。
有这个我其实
因为这个
我有想，
对，我跟他有讨论过，我们真的有想说看起来好像真的不错。
对啊，因为我觉得台湾有这个世界三大宗教盛事的这个，我觉得是应该要去参与啦。对啊，其实我跟外国人聊天的时候，我也有跟他们讲说，诶，其实台湾有一个类似的哦宗教的一个活动，我说其实也是走路这样子，我说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对啊，我觉得是应该去走一走啊。
是啊，因为你们都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到国外去走这么长的路、嗯、那你看像我们的这种台湾的什么妈祖绕境啊，人家就是外国人可能特地要飞来台湾走这样的路，所以我们应该也可以去试试看。我没有要去，又不要约我。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听到你们可能路上分享的事情啊，看到的风景啊，也有心理的折磨跟生理的折磨。36天这么长的旅程，你们觉得真的会对心灵有什么样子的洗涤跟提升吗？你们有什么样子对人生有不同的感悟吗？
我会觉得其实走这个路我一开始并没有太大的期待一定会收获什么，因为我觉得就是想要走走看，但我觉得其实实际上走到后来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很单纯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
走路，
对，我几点要起来，然后我要走到哪里，然后你就一直走，中间休息，就想晚上你要住哪吃饭，就是你每天，其实我跟一些路上认识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也是说觉得好像就是人生就是很单纯，就是你好像不用说去完成很多事情，那你一路上你就是去享受这个环境。那当然我也必须要说我可能是已经到了2个礼拜之后
才有这样子的心情的提升、
哦、对，就因为前面就太累了嘛，然后你就心里充满了 OS 说为什么要来这里哦，你可能会觉得是说哦好累哦，真的好累哦，
当初不知道谁规划的，谁说要来这个，
就想说哦，因为很难抱怨，因为是我说要来的，
对，就自己怪自己这样。
对对对，那我也没有想说我现在要结束旅程然后改机票回去，对，我是都觉得既然来了我们就是把它
走完它。
那我会觉得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会问说你会不会再走 一次朝圣之路，因为我路上遇到的人大部分其实蛮多的都不是走第一次，其实很多人是走很多次。我会觉得当时的时候我会说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好累哦。可是可能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觉得说我有机会我会想再去
另外的朝圣之路，
对，另外的朝圣之路，因为你会觉得这路上你遇到了很多很有趣的人，然后他们分享很多他们人生的故事，
闻到不同的味道，
对对对，还有很多不同地方的味道，嗯，对，然后你也会觉得是说诶，好像你对人生的感觉就是会比较单纯。 OK，
那
好，
俊呢？
我觉得你好像把我想讲的都讲掉了。
诶，不能这样，不可以用这一招哦。
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生活真的变得很单纯，你的烦恼就是只是说就像他刚刚说的比如说晚上要住哪里啊，要吃哪里，要吃什么啊，我们明天要走到哪里啊，然后你就是 push 自己一直往前走，然后你就会走到今天的目的地了。我自己在那一段每天在走路的时间里面，我都是很融入在那个环境里面，我沿路上我都会去观察说诶，这里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花，不一样的昆虫，然后蚂蚁，然后今天的路况怎么样啊。像我们有几次都是走在一些完全没有遮蔽物的地方，太阳超大，
就连树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看过去都是一望无际
的平原，一片荒芜，
对，荒芜平原，
然后晒几个小时。
对，其实走完之后我觉得内心就是好像越来越丰富了，就是
等一下，所以真的走到大概就像凯说两个礼拜之后心情真的是很平稳嘛？
我是不到两个礼拜，我就是
他比较快了。
没有他的部分我知道啊，因为你就已经累得快死掉，可是
对，
可是俊一直都是很有 power 的，对不对？
嗯，我就是一直融入在我当下在做的事情，我就没有想那么多啊，我们就是努力的往前走。然后就像他刚刚说的，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就是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生经验，有机会是真的想要再去走走不一样的路。
可是其实我刚听你们两位讲完，我觉得你们其实可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是走完这趟路之后，你们两个对彼此应该会有更深刻的要一直在一起当很好的旅伴的这种心情跟体验。譬如说像其实俊他是一个他就跟着你走，他没有什么计划跟规划，但他跟着你走他不会跟你靠腰，他不会跟你抱怨，他不会说诶，规划是什么旅程啊，
而且
很累耶，
他会一直鼓励凯，
对，他一直鼓励你，明明他可能搞不好其实也很累，但是
没有，他不累哦。
怎样？
我真的不好意思插播一下，有时候凯走一走诶，怎么
不见了，是不是
俊不见了？你知道吗？他跑去哪里？他突然可能看到哪一边有，他突然岔出去，然后去拍照，拍蚂蚁，拍蜜蜂，拍毛毛虫，拍蜘蛛。他就是那种生活观察家，
没有，可是我相信一定有某时候，我是讲可能身体真的是累的，一定会有心里会有想抱怨的时候，可是他没有。那如果今天你看像今天是凯，他是规划旅程的人，如果今天他的伙伴他的旅伴是说诶，为什么要来这里，我真的很累耶，他就已经很累，另外一个人又在旁边一直念念念念念，那个情绪就会叠加上去。所以其实我自己在我刚在听他们两个讲的时候会觉得说，结束这个旅程呢更会觉得哦，我认定了以后你就是我一辈子好的旅伴。
嗯，我是真的觉得就是旅行哦是一个很容易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处理事情的心态，所以我是真的觉得有一个好的心态很好的旅伴很重要，因为你一定就会遇到很多很阿杂的事情。
对
对，那只要对方，
等一下哦，我要插播俊，那我就问你，你不要看他，你转过去，他是一个好的旅伴吗？
他是啊，他是，
他犹豫三秒，
你有听到他深呼吸吗？
他犹豫三秒，
麦克风收音是收得很清楚的哦。你刚刚
太明显，还是很明显，是他是他是他是。
他会帮你做前置的作业啦。
欸，其实我总不是，我稍微有一个小结。刚刚他们两个彼此分享了一下这一个多月来最后得到的一种体悟跟心得。简单讲，我觉得就像古人一样，因为我们现代人的休闲娱乐跟资讯太多了。可是你们在这一个多月下来完全放下，你会拿起手机可能就是我在看 Google Map， 对不对？
嗯，
那你完全放下之后，你每天 你这36天来每天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吃喝拉撒睡，你没有其他多余的欲望跟想法，已经开始了嘛，起步了啊，我就是要把它好好的走完了。
真的，我会觉得真的就是说看手机的时间变很少，就视力都变好了哦，然后每天你就会很在意的是说，诶，你走路的方式啊，然后你储存体力的方式啊，你喝水啊，就是你会很在意你身体的状况在哪里。那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它是一个，当然有一些，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有当兵的，那他们就会说啊，就当兵一样啦哦，就是你身心灵就在操你的身体这样子哦。那我觉得其实意思可能是差不多的，那人生是一个比较难有这样的时期，那我会跟我有一些朋友说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减重计划哦，意外之喜。我说你平常找个教练哦，每天不停的逼你都不见得有这么好的效果。
我们聊到这边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我们的听众还有电友啊，听完了这一集然后有被你们的故事吸引到，他们可能也起心动念想要来一趟这个朝圣之路的奇幻旅程，你们会有什么过来人的建议可以给就是想要去走这趟旅程的新手，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
要带酸痛贴布跟泡面，
浴巾不能带太大，
还有那个、
哦、登山
吹风机，
登山杖一定要带，
吹风机。
哎，对啊，所以你们是有买登山杖的？
有
，我们有带登山杖，
真的走路有登山杖，
一定要
差很多，对不对？
差非常多。有的人他就是，其实我会觉得说本身可能体力比较好的他反而会很轻忽，他会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其实走他的那些山路你就是一定要有登山杖。
他不是说只是有坡跟没坡，他是很多有一些像第一天第二天他很多路段是凹凸不平的，然后又是可能不断的下坡，所以没有登山杖尤其是有在爬山的，我觉得可能会更容易受伤，因为他们可能体力好，他们就会走得很快，可是你在凹凸不平的路这样子一路往下的话，你没有掌握好自己的体力，你只要稍微一不注意你就脚很容易受伤，因为他的路是不好走的。
所以除了登山杖，那是不是代表鞋子不要省？
鞋子也不能省，
鞋子要花钱买好一点的鞋子、
嗯、要买适合走路的鞋子。
你们那时候鞋子是有买防水吗？
有，我们买有防水的，买 Gore-Tex。 但是就是说有的人他都买登山鞋哦，其实我倒没有觉得一定要登山鞋、嗯、
因为这双鞋子你要穿着它走一个月。
对、
嗯、因为不是所有的路都是山路，它有一些有平路，就像刚刚凯说的不一定要登山鞋，但是要一双就是适合走路的鞋子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是买厚袜子，然后
羊毛袜，
然后我们穿袜子之前我们会在每一根脚趾头都涂满凡士林，
因为会一直摩擦、
就是、对，就会容易会起水泡。
这就像人家在讲当兵要行军你知道吗、
嗯、
有些常走路的他们还会把卫生棉贴在脚后跟到脚底板，就是怕一直摩擦、啊嗯、会走破皮长水泡。
嗯，很多人都长水泡长得很夸张。
所以你们两个没有吗？
我没有，但是他有。
我有，可是
一点点
我的嗯，但是我的水泡没有影响到我走路。
对对，
就还好，
因为我是擦得很厚，我很怕痛。
所以登山杖、好的鞋子、好的袜子、
嗯、
凡士林
一定要。
要带防晒吗？
讲到太阳，其实我们刚刚凯有提到说我们有几天比较晚出门，可能跟那边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其实也是可能六七点，有几次是可能快八点，就是真的比较晚。我们刚好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比较适宜的天气，但是很不巧的是我们刚好遇到有一波热浪，所以我们前面几天真的是被晒得非常非常的惨。我们就七点多出门，比如说你要走个八个小时的话，我们刚好就是最热的时候都会被晒到。
你们七点多出门太阳已经出来了，走到下午三点刚好就是最热
的
时候，所以全程就是晒着太阳，
晒就是晒饱晒满。
所以刚刚说你有带
对有带防晒吗？
我们是没有带防晒，可是
到那边才买。
我们没有买，可是我们就是后来穿长袖，我们还会把袖子稍微拉出来一点，
要不然你会两色，对不对？
因为你拿登山杖，你这里一定会晒到，就是它晒到，看被晒到还是晒到起水泡。
对啊，
所以你的脚没起水泡，但是你被晒到起水泡。
我的手起水泡，而且手起水泡。
欸，那代表太阳真的很毒欸，
很毒，非常毒。所以我们刚刚不是提到有一些路是没有
任何遮蔽物，
对，那个真的是很惨。
哦，这个我有印象。
可是你怎么会这么勇敢，完全没带防晒？
因为我们就
讲白一点，就是忘了啦，好不好？
其实我
看做功课做一做，忘记这一项，
吹风机都带了。
因为我就觉得说，当初我在做功课的时候呢，其实像我后面有一些朋友，他们就会念说啊，你没有看到那个，没有看到那个吗？但是我会觉得，我当时在做功课的时候，我也确实也是带着有一点轻忽的心情。觉得说还好吧，哦，那有一些人也会说啊，就西班牙也不是什么落后国家，你缺什么到那里再买就好啦，你干嘛要在台湾买一堆东西？那当然这也是事实，但是说真的，我会建议说该带的东西在台湾带好就好了，因为你到那边还要去找，其实真的很麻烦，而且他们的选择也没有台湾那么多。
而且我如果没记错，你们有一小段都是在乡下，非常乡下的地方。你好像还，我之前是俊有拍照吧，就是牛啊，他们在赶牛啊，就是
对，
然后牛屎都在旁边的那种啊。
哦，对，
前面就是一路上有好几个小镇都养牛，可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最后面的时候，那个味道真的是有够可怕，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沿路你又不能避开，你一定会经过啊，你就要闻着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在那种小镇你可能真的缺了什么想买还不见得买得到。
对，其实你是买不到的。很多人他们，很多外国人他们就会在大一点的城市，他们就会买东西，然后在庇护所煮。那因为很多庇护所其实你也是可以，它有厨房，你可以自己煮东西吃，那这个是最省的啦，你也不一定要买它的朝圣者晚餐啊。那有的地方是连你它也没有提供这个晚餐。对啊，那我会真的建议说，要去的人他必须要把他的期待值要把它降低。我觉得有些人像我们在路上有遇到，他心里期待说走这一趟路会解决他人生的问题，他是带着这个期待来的，他可能真的觉得说我一边走我就会有不同的感悟，
就可能会想通某些事情。
对对对，但是他其实他一旦走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又落入了他平常生活的状态，就是说他就是一样，他没有放松，他就每天变成好像行军一样。那我就几点钟要起来，然后我几个小时内我一定要走到这个点，然后我一到了我马上就要干嘛干嘛干嘛，那我就觉得说那你来这里干嘛，
这样很像我们平常在工作的状态啦。
对，因为他就会陷入了一样的循环里面，他只是做着不一样的事情，他并没有去想要放松，然后但是他又期待说他这样子做然后自然就有答案了。
想得通的人呢，不管在哪里都想得通。
对，
那想不通的人呢，你到哪里就想不通啊。
对，所以我会真的就是建议是说，不要带着那边有一个答案的心情过去，去到那个地方就是要去感受然后放松哦，然后不要有一个太计划性的心态去做它。
好，今天听那个 Kai 跟 Jim 分享了很多跟朝圣之旅、朝圣之路有相关的分享经验。那我们其实觉得朝圣之旅它就是抱着初心，很像想要远离尘嚣，换个环境，你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城市去翻山越岭。就像刚刚可能Kai讲的，有一些人会期待说他是自己跟身心灵要重新对话，原因可能是因为在那个路上你会经历种种的磨难啊、折磨，从头到尾也只有你可以靠你自己走完那一条路。就很像我们每天起床到下床的那一条路这么的艰难，只有你自己可以走得完，只有你可以自己走得完。
哎，这没有错。我在路上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跟一些人在分享的时候，那我也是觉得是说，这条路因为只有你自己才可以走得完，不管你旁边有多认识多好的人，他没有办法帮你背你的包包，
这个没有用，
他没有办法抬起你的腿。就是很像人生一样。
是啊，
对，
你就早上好想睡觉起不来，你要起床走到厕所那一条路很辛苦，就是那种心情的压力，
但只能靠自己。
对，那朝圣之路 其实听起来可能真的很困难，不过如果你没有起身，你没有去走，你永远都不知道它到底是有多难，你也不会发现说这条路到底是有多精彩。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Kai 跟 Jim 来跟我们分享朝圣之路的旅程，那也很希望电友你们会喜欢今天的节目，也要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哦。好，我们非常谢谢凯，
好，谢谢两位，
非常谢
谢，
谢
谢，
拜拜，
下次见咯，拜拜。